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番外篇。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来到了第127集，今天进行的单元是番外篇。我们继续邀请到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来为我们谈一谈他在酒店经营方面的诸多理念和实务。他有一本书，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就这本书讨论过，非比寻常的一天，天下杂志出版。我们也就根据大致上这本书里面的形容，想要理解一下过去的台湾的酒店经营和沈方正出马以后的台湾的酒店经营有些什么样的些微的差异，并且沈方正应该可以说毫不吝惜的可以为我们分享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行业啊。首先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涉及到这个比如经营上面的管理上面的数字，其中有一个数字叫340个共事，这表示在这个酒店里他的工作人员、他的客人、他的管理阶层好像都要寻求一种对于酒店的特殊的共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共识？说一说。
这个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在1993年的时候，我人在资本老爷，当初呢是资本老爷是台湾整个东部啊第一个开幕的国际观光饭店度假酒店，
是度假酒店。
对，一开幕生意就很好，那我们雇用的这些房屋的这些。清洁人员呢大部分是资本啊台东当地的同事，那因为做不来啊，那我不是管那个部门的，但我就去帮忙检查啊房间是不是整理好了。那去检查呢，我们有一套标准的，比如说要拿一块抹布啊，那到处看到处擦，如果有灰尘呢就表示不行啊，那就
不通过。
对，不通过就要去跟同事讲，那同事呢整理着已经在两三个房间后面了，我就跑过去，我说这个某某同事啊，那该那个房间没有整理干净啊，我正要跟他详细形容，就他回了我一句话，他说哦，那个杰里啊，那个房间已经比我家还干净呢。我听了以后我就大笑，我就想说哎呀算了吧，我自己来打扫好了。就是说一个啊干净这个事情其实它是比较性的，就是说我家里面干不干净，跟工作场所干不干净，跟医院干不干净，每个东西都叫干净两个中文字，但是在行业的观念里面是有所不同的。饭店的房间啊，一年365天啊，这也许有340天、350天都有人在睡，那睡了300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对于清洁的要求，我们有一套我们的标准，而这套标准呢，是由工作人员、干部啊，还有最高的这个经理人员，大家要某一个程度上形成一个共识。当然，它也不可能干净到说一颗灰尘都没有，但基本上所有的布巾重新换啊，所有地方都要清洁到，要吸尘，有一些地方要用这个可以有负电负离子的东西擦过玻璃的表面上怎么处理。这个有一套教育的方式，绝对不能因为你时间来不及，今天要整理的房间多，或者是今天大部分是新的同事，标准会变动。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具体而为啊，在很多方面都要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的过程就是我们行业里面最奇妙的一个地方。
问题在于这个干净的标准啊，在你进入这一行之前住过旅馆吗？ 或者说接触过他人经营的旅社嘛，那么有当然不合乎标准的那些个故事或记忆嘛，就也就是说在标准以下，台湾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酒店或者是旅馆或者是旅社。
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在国外的体系管理的饭店里面。
嗯，
我第一个工作在来来饭店，当时是喜来登酒店。那再早的话呢，台湾好的酒店像希尔顿饭店都是国外管理的。
嗯，
那我们学的是国外管理的这一套。那我呢也很幸运，就是说我在旅馆工作的早期呢是经过了非常完整的营运的训练。
那里面也包括了你刚刚提到的房务。
对对，我做过柜台，做过房务，做过行销业务，餐饮，只要跟营运有关的我都做过。
嗯
啊，所以我受过 一定程度的训练。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我很幸运，就是我后来到了老爷酒店呢也获得非常大的授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可以自己在摸索学习。所以到我当总经理以前呢经过了十几年非常完整的训练，
嗯，
所以才有那个能力和观念去跟同事来沟通。而我自己呢对沟通也很有兴趣啊，而且也喜欢观察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差异。所以我后来啊在跟员工训练的时候常讲，我说啊，一根头发如果掉在你今天起床你自己的床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一根头发如果掉在我们的那个房间的这个被单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常常去沟通观念啊。那今天你说这个一个厨师进了厕所洗个手出来，他说不冲水啊，那对他自己来讲无所谓，但如果呢这个如果是客人知道这个事情，你说这还得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观念上面的沟通啊。
是，既然提到了干净啊，这非比寻常的一天里面有一篇文字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很有趣，肥皂
啊，肥皂
就我们使用者也就是住旅馆的人，有的时候也往往会有一种说，哎呀这个肥皂如果不把它带走它第二天也会换成新的，甚至这个旧的这一块就可能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来谈谈酒店的肥皂管理。
对，肥皂啊，如果现在的我不知道听众啊，如果稍微有点年纪的话，去住以前呢、啊、便宜的旅社那个肥皂啊是非常小非常薄一块，有的时候啊洗一洗掉下来，拿起来洗一洗掉下来我不知道大成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
就是说他那个就很省嘛，因为只用一两次嘛，
是，
所以就要五克十克，十克了一般是，
嗯，
就够了。那好的
一块肥皂差不多
一小块，
一般是十克。
那好的旅馆的肥皂呢最少要20克，标准是要到30克、
哦、
那它是有一点点浪费，但是问题是呢客人洗起来要舒服，
它比较好拿。
对，好拿，然后品质要好，就是说好真的好的肥皂，像京都的表屋400年的历史
啊，
它的肥皂配方100年以上都没有变过，那非常的淡淡的香气，洗起来起泡度刚刚好、嗯、那有它自己独特的配方。好的饭店呢、啊、是讲究到这种程度。
嗯，
那我自己呢就是说做这行，所以到国外去以前呢、啊、只要住得好的旅馆备品都收起来，所以家里面肥皂一大堆
啊
啊，这个香港半岛酒店的肥皂是用 Tiffany 的
啊，
装在 Tiffany 蓝的这个铁盒里面，
是，
然后放在里面。那个呢像我们这个啊，我当初是很年轻就去住了，那个穷酸气特别重、看到这个啊不舍不得洗，还跑去外面啊那个店上买了一块肥皂回半岛酒店去洗，把这个 Tiffany 带回来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人家讲说住一个旅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做 affordable luxury、
嗯、
就是说你负担起的这个
奢华，负担得起的时候、啊、
对，你住一个晚上酒店，很多人就在好一点的酒店住是住得起，长期住在那边，你说国外的知名的作家啦，有钱人说住在饭店里面、
嗯、
啊，前一阵我们说白嘉莉小姐
住在
君悦啊，那个就很棒，但是呢偶尔住一个晚上享受那个氛围服务，或者是那种见不到的体贴用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蛮过瘾的。那肥皂呢具体而言可以代表，但是呢我们其实行业也是很环保的，因为那个肥皂收回来以后我们是用自己用来洗涤啊，用来洗，早期用来洗衣服，洗这个抹布啊，就是不会把它浪费掉的。
哦，还会收回去还是要用？
对，然后员工的场合的洗的就是用客人用过的肥皂，稍微把它冲洗一下，再 recycle 再用，一块都不会丢掉的。那到后来呢，差不多15年前，我后来发明了一个，就是说 装肥皂的袋子本身它是有一个zip， 它就是可以把装回袋子去把它封起来、
uh-huh.
可以带走，下次他旅行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哦、不过讲到肥皂也就是比较老派了，现在很多新派的人连肥皂都不用的、嗯、都是洗手乳、啊、
洗手乳洗面乳，
对啊、嗯、不过这个洗手乳其实肥皂还是比较环保的，如果真的讲起环保、嗯、因为这些洗涤剂里面其实很多都有起云剂啊，或者有一些它要调和这种的化学药剂比较多、
嗯、
肥皂其实还是比较自然的，
是
我到现在还是洗肥皂，
洗肥皂、啊、问题是这个肥皂客人喜欢还会带走，
嗯，
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延伸到客人喜欢带走什么东西。
客人喜欢带走的肥皂啊，或者是洗脸的小毛巾，因为家里面很少这个尺寸的毛巾。
是、嗯，
但中毛巾带不带呢？也带啊，或者是浴袍啊，或者是什么都有。我们曾经
有禁止带的东西，可是客人还是会带走，对不对？
对，没错。哎、那就是。就是一个我们做服务业的拿捏了，
嗯，哎，那你们要怎么处置呢？
哎，对对对，这个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啊、这个饭店啊，普通就是一些小东西被客人拿走啊，普通我们也就无所谓了，就是一年只是统计一下，大概有没有哪个月是异常的，还是说我自己在管理这些存货上面啊管理的不好、嗯？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曾经发生过。整个房间的布巾全部被拿走，包括棉被、被单、枕头套、大毛、中毛、小毛，就进去以后所有的布巾都没有了、啊、
他的行李箱就是为了装这些、
哎、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们想起来他带了两个大的箱子来、
嗯、
那像这种客人呢，普通我们呢，我们就发个简讯给他啊，那也很文雅的讲，就是哎，如果您不小心啊把我们整个房间的背巾啊都拿走，麻烦跟我们联络一下，我们会取回来啊，因为我们要拿去送洗啊，就是啊，所以这个要跟客人拿东西啊要有点这个、啊、
还有点技巧，
有点技巧，有点技巧。
那通常他们会送回来吗？
要多联络几次。那现在的电视是不值钱了，我们最夸张的还有电视被客人搬走过、嗯、也有过。
好，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涉到在经营和管理上还有一种沟通上面的这种学问了。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比较麻烦的不好沟通的，那在你们怎么去观察以及怎么去防范？
对，那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就是说比较都以自我为中心嘛，因为都是以自己跟自己的手机啊为一个中心啊、哦，在生活，很多人不晓得啊，地球会自转还会公转，他以为地球是绕着他转的，所以就有很多你根本就没办法想象的情节了。比如说，这个我们饭店的晚餐，他到了以后呢，就是要预约晚餐，晚餐有好几个餐厅，那他选的那个餐厅呢，刚好因为我们订房都会请他先订餐，有的时候他不订，到了以后呢要选那个餐厅，那他要选一个时段，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时段没有了。
嗯哼，
结果呢这个客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啊，因为一般讲说没有了，你会讲说比如说大春你会讲说那你可不可以想想办法，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时间，
嗯，
那结果呢这个客人回答的是，他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卡片的会员这样
啊，
就是说诶奇怪，那个同事后来跑到后面去跟办公室同事商量说他刚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
嗯，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你也给我变出来，
嗯、
就是那你怎么回答他？
是
啊、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还不是说
他会觉得他用某一种信用卡消费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特权？
对对对对，嗯、特权，你反正你想办法跟我没关系，
嗯，
哎，那你怎么办啊、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嗯
啊、哦，或者呢，他要住房，他要看到某一个。角度啊，某一个方位啊，就是说，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先算过风水，或者说要指定哪一个房间的房号，就也都会碰到，
嗯
啊，那这个就是要靠智慧来沟通了，
是
啊，那吃饭的时候吃到某一个东西，说口味不好，口味不好，我们重新做再不好，再不好，问他哪里不好，他也不讲，他说你们做这个东西水准不够啊。那就是很多像这样子，
嗯，
需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啊。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幽默感其实也还蛮重要的。这样，哎，
会不会是酒店或者是饭店大饭店，这个越是档次比较高的这个，rating 比较好， 优越的啊这样的饭店，越会容易碰到前来找茬的顾客。
这个我就不好讲，我也不太知道。反正我们就常常生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但是我常常跟员工在教育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社会的多元化，所以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是整个社会造成了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或某一种完全不让步的这个态度啊，那是整个社会的背景，那跟你没关系。而且呢，他如果挑战你，其实不是在挑战你，是在挑战你的公司。所以这个东西是公司想办法，不是你自己受委屈。我经常就是跟他们在观念上面要沟通了。所以现在啊，这个为什么你说在美国保险这么贵？因为美国人，你如果去人家家玩，在他家门口跌倒，他都可以跟你
负责任的，
你都可以 claim 的嘛。就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台湾，每个人都这样子在使用服务业的话，它成本相对就会越来越高，那你自己用的也会越来越贵。
是，
所以人呢，如果要很开心的在台湾呢、啊、过生活，所有帮你服务的人呢、啊，你都多夸奖他啊。那我每次都会这样。那我吃饭呢，像我前几天同学会在包厢里面，年纪比我还大的服务人员非常细心，服务的非常好、
啊、
我当下就讲了。那走的时候呢，要结账，他不在，我还跑去柜台，特别在跟他们老板讲，我说你们服务人特别好，请代我表达谢意。那当然，小费我当然也是给的，就是那这样的话，如果下次去，他们保证啊就记得你了啊。也许你不要讲，要多送两个小菜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互相表达体贴，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特别重要。
你刚才提到了饮食啊，这是经营饭店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你的这本《非比寻常的一天》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章节，买菜。而且买菜还不是普通的买菜，它是有一套量化的这个管理。
对，
我们来谈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大饭店怎么买菜？
对，这个买菜啊、哦，就是
光是个学问，
是个很大学问。光说买个你在餐厅里面看到常常用的虾子，来说好了。就是说想说虾子就虾子嘛，什么了不起啊？那其实呢，饭店这个采购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其实就好像啊，这个生物界里面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说这个虾子就当然最上面它是属于海鲜类的嘛，海鲜下来啊叫做鱼虾蟹类，鱼虾蟹再下来是虾，虾再下来它有分哪一种虾啊，它有白虾啊，还有什么天使虾，就很多种虾。
草虾，
对对对对对，草虾，草虾再下来呢啊，这个还有分啊，草虾下来呢，白虾下来有分生冻和熟冻，就是捕捉起来的时候，是生冻的，直接丢下去冷冻。熟冻呢，就是在船上煮了以后再去冻。那生冻、熟冻再下来呢，就分规格尺寸啊，就是说它是一盒多少只，500 gram 多少只，就是。一生产国它的规范
啊，
会产生不一样的这个分类。所以就是说，你看我刚刚一个虾的历程啊，你要了解一个虾啊，你就是说你要讲得很清楚，你要买的是什么虾，什么规格，什么产地啊？
你跟谁讲？跟卖方讲的话，那是在产地国还是在台湾的进口
商？哦，这个是台湾的厨师，他进入这个体系，他就知道，就是说料号，还有他的需求，他要了解，就是这个在采购系统里面。你要的东西隐藏在哪一块里面、那当然如果新的厨师他就不懂了，但大的师傅就知道，就说、这个系统是怎么样走的。然后我再讲一些啊，普通你不会去想，但是我们普通呢，每次每餐都在用。我们去饭店自助餐或者是吃酒席，经常最后会看到不是柳丁就是西瓜。尤其西瓜这个东西特别有趣。西瓜呢是在自助餐水果里面，你去吃啊，是100%或者是99%一定会有的品项，因为颜色很漂亮，而且处理起来很容易。
是
一大颗西瓜噼里啪啦切了以后就好多份，你想想看，柳丁还要切成40份啊，才那么小一个，
是
啊，所以西瓜他一定会选。但问题是呢，台湾一年产西瓜的季节基本上3个月而已，所以呢，大部分人不知道，
哎，没想过，
一年有3季，我们是吃国外的西瓜，
嗯，
而且西瓜的生产呢、啊，北到韩国，南到越南啊、泰国啊，各个国家的西瓜都有，而且你很难想象，刚刚讲到虾子，我们的虾子啊，很多是从中南美洲啊，洪都拉斯啊这些地方来的，我们吃的这个牛肉 很多是从这个之前已经断交的尼加拉瓜来的，
是
啊，就说其实这个碳足迹是蛮远的，
嗯，
就很多吃的东西其实很神秘啊，你不晓得就是整个采购系统啊到底它怎么样在运作啊。那我们每一季呢，比如说使用多的东西，牛肉，
嗯，
或者是虾子，我们都要做我们叫 blind testing， 就盲测，
嗯，
在不告知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菲力，一次我们要吃6到8种啊。吃完了以后
不告知谁，
不告知主厨、外场主管，或者是像总经理啊，大家都会去试吃，
嗯
啊，还有采购啊。
那谁知道它的来历呢？
只有采购知道
啊，
嗯，但是知道的这个，因为只有编号嘛，知道的人事先不能讲的，所以大家吃打分数以后呢，公布价钱和产地，
嗯，
公布了以后大家再开会讨论，因为这10个里面呢，会有一个是现在用的。
啊，
然后再比较说有没有说
更好的
品质比它好，价钱又便宜，或者是品质比它好只贵5块钱啊。所以这个采购啊，这个牵涉到经营，尤其是国人喜欢吃自助餐啊，所以我们在每一样物料都是锱铢必较，希望品质跟价格有一个好的平衡。
我看到书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暑假7、8月，大概就是2个月份，要多少加仑的柳丁汁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想想看，一个饭店吃掉多少蛋啊！
啊，
所以在
320万 CC 的毫升的
对对柳丁汁，
柳丁汁，
哎，
还有84000个鸡蛋，
鸡蛋，对，因为一个饭店，你想想看，吃早餐呢，啊，像我们在娇西老爷，
嗯，
客满的时候，差不多大人小孩加起来有600个人，
嗯哼，
600个人一个早餐要吃掉多少蛋呢？其实超过1000个，
嗯，
啊，你很难想象。因为呢，除了这个煎蛋以外，会做很多蛋，对，
嗯，
蛋的相关的料理。那很多东西里面有加蛋，甚至连法式吐司外面也沾着蛋。
嗯哼，
所以呢，这个饭店呢，啊，其实在经营啊，很像啊一艘游轮开到海上面一样。我们365天24小时都在开，所以时时刻刻你要计算那个适当的用量。
嗯，
而且饭店都没有太大的库存空间。
是，
所以比如说这个3天的库存。啊，要始终维持这个量啊，那要一直的动态去计算，
是啊，
所以这个管仓库的人要不断的通知，然后管自己的餐厅的仓库啊的生鲜的量自己要控制，
嗯哼，
所以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经营人进出餐厅，菜一直做啊，物料一直用，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看不到的背后是一个很有趣的运作。
关于买菜的学问我们还没说完，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们的老台北，我们的老台北今天来到第127集番外篇，继续邀请到的是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方正兄，刚才我们讲到了买菜的学问，在大饭店里面的那一套管理控管是相当繁复的啊。
嗯，
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娇西老爷来说吧，这个饭店在刚开幕的时候是来到一个很特殊的，就至少它的山明水秀还有海洋啊，你们在地上面有怎么样的一个经营或计划来备办物料呢？
嗯，其实我们当初在筹备，因为就这个南洋平原好山好水嘛，就希望能够尽量多用当地的物料，
是，
那我是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上山下海，这个北横呢有在养这个猴头菇啊，我们去看，然后呢宜兰有在养香鱼，我们去看，有养鲟龙鱼，
是
啊，就是各样的东西呢，三金有上将梨，就然后渔港呢，这个大溪渔港、耿坊渔港，这个南方澳渔港，
嗯，
每个地方都去看，那看光看这个物料就是看好几个月。那中间呢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新奇的想法，
嗯，
他说啊，这么多渔港，这么多渔船啊，干脆啊我们来包烧渔船，然后呢每天这个捕怀的物料呢我们就自助餐啊处理好以后，自助餐就煎或煮或炒啊或者啊，哎呀大家都兴奋的不得了，想说哎呀这个是好主意啊，
嗯，
那赶快啊找人有认识啊就来包了，
包一条
小渔船，
嗯哼，
那后来呢哎真的也谈成了啊，说来包船，然后呢大肆宣传啊，跟他讲说哎我们每天呢有这个渔港啊，我们的包船啊现送那个物料，
多新鲜啊，
哎多新鲜多棒啊，嗯嗯，那后来呢搞了大概没有半年， 啊，被客人骂得要死，厨师骂得要死啊，就呢就只好收场。
为什么会挨骂？
因为我们包了这个啊，以后才知道啊，这个海洋啊，并不是什么超级市场菜场。这个、啊、一个月啊，有的时候、啊、大半个月，你才知道渔人辛苦。十天大半个月不能出海
啊，
哦，海浪大不能出海，天气好不好不能出海，
嗯，
反正不能出海，演习不能出海，
军事演习，
哎，不能出海的原因很多。出来海了以后，捕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东西或大或小。
嗯，
太大的东西你光前处理要花很长时间，
嗯，
太小的东西弄了给客人吃，说你这个捉到的鱼虾怎么这么小，
嗯，
所以啊，那个不是我们习惯的规格化的东西，
嗯，
厨师也穷于应付，因为没办法，他不知道啊，那这早上抓到了以后，中午过来晚餐就要煮，中间啊忙得赶得不得了，其他菜要做，
嗯，
每天搞你这一渔船的东西，
找麻烦，
找麻烦，货有货没有，而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啊，
就是
这是不得已，确实如此，
哎，
跟懒惰无关。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才发现，嗯，哎呀，这个东西，这个 flash 啊，这个真的是搞不来啊
啊！
那后来，所以很多东西啊，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是
就是说，一个饭店的运作它还是有一个规律的。像讲到采购，
嗯，
我们还有很多大家没办法想到的，比如说饭店用的这个布巾，
嗯，
床单、枕头套啊，这些东西
是
我们在台湾呢，啊，纺织业除了做比较有机能性的这种，比如说 Nike 啊、Adidas 的这个它的T 恤很多，这个在台湾做，或者是彰化社头还在做一些特别的袜子啊，
嗯，
什么这些。
是
台湾的纺织业呢，在一般的纺织，比如说我刚讲床单、枕头套，几乎是没有办法大量定制。
嗯，
所以这个呢，我们是整个集团统购，是在中国大陆做的
啊。
那但这个东西呢，因为量很大，要计划性生产，我们有一定的交期，所以呢是半年以前就要下单。
嗯，
就是半年以前啊，你如果没有做好，半年以后要用两年的那个数量规范的话，
嗯，
那基本上你会遇到大问题。然后所以
等一下你订货要半年之前，
半年以前，那我要
用的话是两年，
两年的量，一次都是下两年的量，啊，嗯，所以你看也有那种今天抓回去，明天不，今天不知道是什么的，也有那个一两年以后就要烦恼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可是我们这个远忧近忧都有啊，这要做得好，啊，无缝接轨，那个真的是也蛮不容易。
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是这个枕头套也好，被单也好，两年就要淘汰掉了嘛？
对，然后大毛巾、小毛巾，
这，嗯，都要淘汰掉，
要淘汰掉，因为洗的频率非
常高。它淘汰到哪里去呢？
那个
就扔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会把它留起来，我们在床单上面怎么呢？盖印章啊，盖报废印章，然后有各种用途，比如说这个当抹布。
嗯
啊，然后呢，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塞窗户边，反正啊，各种用途。然后有一些呢，就把它比如说小毛巾、大毛巾，剪了以后再车了以后可以当各单位的抹布，
嗯，
啊，就尽量再利用了。
是，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还蛮 ESG 的，不会轻易丢掉的。
是，
那比如说像连比如说床垫我们要更新的时候
啊，
就会联络社会局看有没有相关的单位希望可以领回去，
是
啊，就是可以再利用，因为没有坏，只是状态没那么好，我们就把它捐掉。嗯，
这个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看起来还是会有老旧啊，这个会淘汰的啊。餐具呢？餐具在你的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章，
哎，
我看了，
这个餐具是一个各个饭店啊的这个噩梦。
嗯哼，
因为啊，餐具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我筹备开幕的时候，我有一套，我有自助餐，有中餐，有这个日式套餐、西式套餐，
嗯，
每一个都有师傅，然后师傅挑餐具，按照他想象中的菜单去挑，按照客人使用的这个合适度去挑。那挑了以后呢，买进来以后呢。有的过一年，有的过三年都会有问题。
嗯，
因为你挑的东西啊，也许是50个牌子、100个牌子。
嗯，
但是现在的生产呢，啊，照老式啊，比如说二三十年前
是，
可能我家大春家用的都是大同的这盘子、
大同瓷器
和碗 啊。那大同呢，也就这么一直做啊。我要的那个样子呢，就一直都有。
嗯，
那现在的东西啊，生产的这个
个性化了
、嗯，而且速度更新的速度太快了啊。
啊，
那又或者是呢，就是说，本来这个日本厂商在泰国设厂，突然他把泰国厂撤了，跑到另外一国去了， 到另外一国呢，生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是
啊，所以会有这种没有办法继续，或者是量估不好，
嗯，
或者是
你讲了，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的图像都还是瓷器之类的，
瓷器，对对对，没错。
嗯，
那或者是呢，本来呢，你想说，哎，我这个饭店里面酒吧来卖一个 Irish Coffee。那你要卖这个 Irish Coffee 呢，就有一个特别它的杯子，
嗯，
结果呢开幕了几年 Irish Coffee 根本就没几个人点
啊。
那这一批呢，有一些啊你本来需要的量永远就在仓库里面，从饭店开幕放在那儿，一直到过了十年它还在那儿，
嗯，
那我们会看，我们叫做 slow moving item， 就是这个滞留品，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如果很久都没用到，我们就会拿出来拍卖。所以很多饭店它定期啊，有时候会拍卖，
嗯，
它的这个库存的这个这些餐具，
嗯，所以它到底算不算是消耗品的餐具？应该是，
应该是打破啊什么的，嗯。我们还有一个标准的，我们叫 loss and breakage ratio， 就是可以容许的打破和遗失的比例，
比例
大概是原来这个金额，比如说2%，2%、
嗯，
啊，是一个标准，
这也算在房费里面，
哎，也算在餐费里面，对对对对对对，
好。餐具的管理，那还有一些刀啊、叉呀、啊、筷子，这些是不是也会有跟盘子差不多样的问题？
对，那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们所有的
应该有故事。
对，所有的餐具里面最容易被拿走的是小的甜点叉，还有儿童餐具，
嗯，
因为这个东西呢，家里面呢一般来说比较少，
嗯哼，
所以大家就比较喜欢一点。
小孩喜欢的时候，
哎，
妈妈就跟着喜欢，
哎，对对对，或者是小的甜点叉嘛，这个有些东西家里面没有的，大家，嗯，或者是小的这个咖啡的这种 spoon， 这种特别容易
是
遗失。那我们这个也是定期都要盘点。现在啊，社会比较慢慢进步了，
嗯，
就是说以后呢也许会发明啊，在这里面就烧了这个 RFID 在里面，就是说你也许我用机器扫过就知道数量有多少，因为现在都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用人来盘点的，所以在饭店盘点也是一个大的这个辛苦啊，因为都是餐厅营业结束以后啊，要找时间来对于几百样上千样东西要盘点。
多久盘点一次呢？
自己单位每个月盘，然后呢财务部啊这个跟单位是三个月盘一次。
是，
那如果是贵的东西，比如说西餐厅啊、米其林餐厅里面用的几千块一个的盘子，
嗯，
那种标准的话，或者是银器的这个，
你们还是要用
刀叉，
还是会用？
对，那个是每天盘，
嗯，
每天都要盘。
是，好了，那为什么会有用比较贵的餐具来应付客人，或者是来这个伺候客人呢？
嗯，因为就是说现在，尤其是你想想看，这个套餐，大家好的餐厅竞争越来越厉害，台湾新开的餐厅越来越多。
嗯，
所以它不光是料理的竞争，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料理做出来以后的呈现在这个盘子上面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这个整个盘子呢有一系列可以讲出一个故事，跟料理也有关系，
嗯，
那这个料理放在这个盘子上拿出来了以后，服务员的说菜啊，也是一个客人吃了以后什么时候要收餐啊，要跟什么酒来搭配，就是它整体上面的气氛，人是越来越讲究的，
嗯，
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不得不用。那今天你点了一个很贵的牛排，如果拿出来的刀子都不利，
啊，是，
或者拿起来没有那个重量和质感，你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三五千块花的好像不值得了，
嗯，
好像啊，突然应该到时候给他扣个200块，
啊，是，
所以这种综合感官其实就对于比较讲究的人，已经对他来讲是，就是说他自然就可以感觉到你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到达那个标准。那这个是也是蛮辛苦的，
嗯，是，这是有形的，
嗯，
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来回来谈谈有一些无形的服务价值，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旅馆的工作人员要不要跟客人打招呼，
嗯，
怎么打招呼，
嗯，
这似乎也是一个专章，也是一套学问，应该还有故事，
嗯。
我们的老台北今天是沈方正先生的专辑的番外篇127集，这是本节目这是很长寿的一个单元。嗯，方正，
是
刚才我们谈到了餐具啊，
嗯嗯嗯，
也谈到了肥皂，也谈到了房屋里面的那些个物件，
嗯，
包括枕头啊，被单、 毛巾啊，什么都能谈到，还有吃饭的这些物料，
嗯，
可是有一些这个特点啊，就是经营饭店这个行业，它不见得是东西，它也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饭店，我相信你们最重视的是礼貌，
对，没错。
可是表现礼貌这件事情，恐怕有很多种不同的讲究，
嗯，
你打招呼当然是礼貌，
嗯。
不打招呼也是礼貌，
对对对对对。
谈谈这个打招呼或者是礼貌的本质。
对，因为其实饭店这个场合，比如说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带着这个交往的女朋友啊，去饭店住，这个很开心嘛，去泡泡温泉啊，
是
吃饭看饭风景。结了婚以后啊，如果只有两个没生小孩啊，新婚夫妻去也这个小度蜜月，
嗯
啊，生了小孩以后全家来。那就是各种场合啦，各种组合我们都会看到。
是。
那有的时候常来呢，这个习惯性的就是说，哎，当然你越常来的客人你认识了以后有机会交谈，来下次再来的时候，当然这个客人
就像朋友一样。
对，客人也不可能说每个礼拜来嘛，几个月来一次，总是见了隔了好几个月再见一次。
嗯。
那就算是老客人呢，就总是特别热络啊，特别热络。但是饭店这个场合又很有趣的是呢，你也不能控制这个组合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出现。
嗯
啊，大家都听过嘛，电影上也演过啊，这个男生这次带这个女生来，下次带另外一个女生来。
嗯，
那我们呢有这么多客人，你哪能记得说，哎，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一个？
嗯
啊，所以呢，普通啊，我们会有一个有趣的习惯
啊。
那当然就是说早讲你好，这个绝对没什么问题。
嗯、是。
那普通呢，这个就算是熟的客人呢、啊、我们会打完招呼以后先等对方啊这个跟你反应。
嗯哼，
他很热络。
他如果不反应。
哎，他如果很热络那、嗯啊、我就更热络。
嗯，
他如果很礼貌那、啊、我就更礼貌。
嗯哼，
他如果根本就没反应我也没反应。
不能够反应。
哎，对对对，这个才叫做有礼貌。
嗯、
哎，那更有趣的呢就是你做了更久以后啊，还可以从啊他还没进门你就可以分辨这次可不可以打招呼。有的人呢开着跑车呢就是哎就是带着某位啊是个红粉知己来。
嗯。
而如果呢开的是一个呢这个厢型车呢这个就是全家一起来、嗯、所以呢还没进门啊看到那个车号就知道说哎这次打招呼还是不打招呼。
嗯、
啊就是这也是有趣，就我们坐久了就是看得多了。那其实这个周期人跟人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喜欢跟人家装熟啊、嗯、到无论认识不认识都热烈的不得了、
嗯、哼，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以我们行业来说就是说
这个你要提醒、
哎、对，
你要做很大
礼貌，大家还是看分寸嘛、嗯、到底熟还是不熟，地点恰不恰当，
是
如果是大家都在的场合你一直只跟一个人说话好像也不太对嘛、
嗯、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教育啊生活背景啊环境啊，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行业都是要去考虑别人的状态比较多、
嗯、
啊也怕失礼，
是
那这个也跟我们小时候从小受教育也有关系。
嗯，
那现在的人其实是不讲究这个东西的，
是
那我觉得就是做服务业偶尔就会有一点麻烦。
是婚宴也好满月也好做寿也好啊，还有这个类似这种各种集会的仪式性的服务，当然大饭店也要提供，
经常有。对
对
对，
还有一种是在饭店里面度过节日，
嗯，
饭店里或旅馆里的节庆，这个是你们大概每一年都要煞费脑筋，
对，
要去对付的。
嗯，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可惜啊，就是说很多东西它都消失了。
嗯，
像我跟大春的年代，可能还可以讲说，哎，我们家早餐习惯都吃什么？啊，晚餐呢在家里面煮的时候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会做什么东西给我吃、嗯、但现代工业化社会啊的节奏这么快根本没有家庭的传统、
嗯、
那更不要说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事情，从小长到大，
嗯，
从人家讲的什么穿新衣
戴
新帽开始啊，到或者是拜年或者是过年的种种仪式、
嗯、
到现在几乎完全都没有了。
是
啊，现在只剩仅剩的一个仪式呢叫做出去订一桌吃团圆饭。
嗯，
那其实那个外面呢、啊、因为做生意其实也上菜都上得很快，两下吃完了以后这个年就过完了。
嗯，
那所以呢饭店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肩负了一个社会使命，
是
就是帮来的这一家人呢，如果他来这边住个两三天，如果你可以在你的服务场合里面重现过年的某一个场景，
嗯，
就可以呢把这个东西变成，哎，我记得我们家那一年过年在礁溪老爷，在资本老爷，嗯，啊，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是
那那个东西呢，其实就变成他家族的一个回忆，
嗯，
也变成过年的一部分。
你们做了哪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吗？
那当然，过年一定要赌博啊，
uh-huh.
一定要这个舞龙舞狮啊，
嗯，
啊，一定要有发红包啊，啊，那甚至有放鞭炮啊等等。以前法规还可以的时候，uh-huh. 现在只能弄个仙女棒，是吧？
Uh-huh.
就是过年里面，或者说吃年糕啊，过年里面会呈现的这个场景，我们都尽量在饭店里面。早期，还做过很多年的写书法
哦，
很多就是过年的场景，我们都把它在里面呢重现。啊，让一家老小呢，就是有一个传承啊。我们还有过客人把这个我们赌博开赌场啊的筹码
啊，
这个普通是赌完了以后让他换奖品，
嗯哼，
他哦不换，累积了好几年，
他把筹码带走，
哎，他带走，他说明年再来玩，那这个就表示他明年会再来嘛，
嗯，
那变成再来就变成他们家过年的一个习俗了，
嗯，甚至是一个仪式。
哎，那所以我们过年呢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销售方式，我们是先卖给老客人，
嗯，
挪一半的房间让他们可以订得到，然后呢他们订完了以后再公开对一般大众贩售啊，那维持这个传统。
嗯，既然讲到了服务哈，啊，你在非比寻常的一天里面特别提到服务可能是一种基因，但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名词了，不是一个生物学的名词，谈谈你认为服务的基因是些什么样的品质？
嗯，我自己啊，就是长到这个年纪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的人生了，或者所从事的行业啊，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嗯，
就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就是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嗯哼，
而且是一个就是说认真的教育啊子女。我不是说我做事情做得多好，只是说做人的道理我们懂，嗯，就是说所以你从小被人家照顾，同时也被训练说你要去帮忙别人，
嗯哦，
就是 give and take 都有。因为现在的就是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要给小孩子，是，但是不会叫他去承担责任，
嗯，
那我们以前呢是两方面都要有的，
是
甚至是给的少要你付出的多，
承担的
责任
要
多，
要，嗯，
对。那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儒家的士大夫的观念嘛？啊，那我们家也是啊，钱可以不赚，但是书尽量要念。
嗯，
但是呢，我头脑也没头脑念书，所以呢，不能念书，只好来服务大众啊。所以呢，就做这个服务业。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家里面是环境好，环境不好，但是有教育，就是说，哎，我们受人帮忙以后，也要帮忙别人。
嗯，
有这种精神的人呢，其实做服务业会做得很快乐啊。
但是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拿刚才我们讲到备料好了，
嗯，
有很多的算计，或者说有很多的计算，对于把服务做得非常完整而精密这件事情后面所需要花费的某些，比如说统计，甚至里面还有算术跟数学的内容，这又如何整合呢？或者是在训练里面，尤其应该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准备吧。
对，那这个是一个消费者心理学，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做服务业的学问了，嗯，比如说自助餐里面，但现在台湾的自助餐已经做得过头了，就是说已经可以吃到一个快5000块的自助餐，或者动不动2000多块，
是。
但是我们做一般的1000多块的自助餐呢，里面比如说你的牛排在一定要好，或者 roast beef，
嗯，
那海鲜呢一定要看起来多，无论他吃多少就有几样重点要显示出来，
嗯，
基本上他对你的评价就不会太差啊。然后自助餐有一半是用看的，所以看起来丰盛度一定要有，
嗯，
那房间呢，房间因为你房间装修好就长那个样子，那但是房间里面呢那使用的这些沐浴用品香氛就很重要，
嗯，
如果香氛用的品质非常好，因为每个人绝大多数人，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洗澡啦，绝大多数人到了饭店都会洗不止一次的澡，因为你这个洗一次或泡完汤再洗一次，
嗯，
用的香氛非常好，品质高，他会觉得说，哎，你这个饭店这个级数 很不错，
是
啊、哦。那饭店客
人在家不一定洗，对对 对，
出来会洗好几次，
是吧？不洗白不洗。
然后他接触到的东西，尤其是比如说这些床单、布巾，如果他觉得哎、接触了就觉得品质很好，他觉得说哎、这个饭店有讲究，
嗯。
所以在这些东西，我刚刚讲自助餐是看得见的，然后房间用的东西呢，你是感受得到的，
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长期经营里面呢，你就知道就是重点在哪，应该投资在哪里。什么东西会让人家觉得深刻？
嗯、
那另外啊，刚刚陶生讲到打招呼啊，我一定要举一个例子。
嗯，
就打招呼，我们讲说早、啊、你好。我们有的客人讲，他说你们的员工真亲切。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经过那个泡汤的浴场前面啊，每次经过他就想说，哎，你汤泡了没有？啊，这个经过一次，哎，你汤泡了没有？他说他一直很关心我，说到底啊有没有来泡温泉？那这个就是以前台湾人讲说假爸呗，
嗯，
一样意思嘛。怕你吃不饱、
嗯、
那个我们那个柜台同事呢就说我汤很好，你到底泡了没有，你到底泡了几次，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关心嘛、
嗯、
那基本上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展现出那个关心的气氛，我想客人就会一直重复回来。今天你去住突然咳嗽了两声在餐厅里面，哎，热水就来了，
嗯，
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这太关心我了，
是
啊，那只是一杯热水多少钱，那只是员工的观念对了，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360几个共识，340个共识有了、
嗯、
基本上一个饭店呢就算管理的人不在，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哎，客人在那边应该都是很这个安享和乐、嗯、在那边度假。
嗯，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 doing nothing、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期许啊、或者生活的一些规划，可是如果把整个这个概念放在饭店的经营上，哪些事情最好不做？
哪些事情最好不做？最好就不要一直看手机啊，最好就不要一直赶的，就是饭店每个活动你都参加。
嗯，
最好不要就是说进去吃饭就想说我付了多少钱要把它吃回来，这些东西要去度假都不要，就放松一点。就是说在房间里面看着美丽的风景，可以看看书，看书看累了泡个汤啊，泡汤累了信步走一走，其实这是一个心情嘛。那我想大春是最了解 enjoy doing nothing 的，因为你每天、
我每天都不做
什么，在家里面看书写书法啊，写文章，就是自己就可以过好的生活。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活品味，或者是你自己生命，就是说到底你自己可不可以控制，你自己可不可以寻求到这个乐趣。饭店里面有乐趣，很多地方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有的。
你这讲的完全像是梁实秋先生以前讲过的，人家问他说你现在怎么样打发时间、啊、他说哦，我不打发时间了，我等着时间来打发我。
水和车声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任务。告诉我，世界不会变。 上帝追逐，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却看不见昨日的天堂？告诉我，人类爱没有绝望。告诉我，上帝也不曾疯狂。告诉我，这里不是我的。